那今天这个信息的一个主题呢，是我们开年的一个信息啊。那我想在这里面呢，叫做改变思维的模式。这个思想啊，如果不改变，外面的改变呢，都是突然的。今天好像哇，我一下子受了什么激励，然后我改变了一下。但是思维如果不改变呢，慢慢的又回到了过去思维的当中。所以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行动都无法来改变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对于我来说，信仰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哇，那神机骑士当然非常好啊，病人得医治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很多好，这都非常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点，能保证着神机骑士各种美好的祝福，它不断的会涌现出来。所以这种思维的改变呢，是一种底层的，它是一种深刻的。是一种翻转性的一种改变，那这个思维模式的改变，影响了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，知道吗？当一个问题事件出现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反应？这就是什么？用你的思维模式。大概有两种思维模式，一种叫正面思维，一种叫做负面的思维。你知道我们人类的大脑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当你没有一个思维出现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一个神经元，它就会建造一条通路。如果你里面产生了一个负面的思维，这个负面的思维呢，就会产生一个链接，它就会在你的大脑里面啊，物理性的开出一条道路，像修路一样。当你那里面有负面思维，这个负面思维就会产生一条路径。那你越多的去思想这个负面的，这个路呢就越开越宽。大家最多看过多少条 lane 的这种高速，可我们在加拿大，我们温哥华最宽的路有多宽，是不是大概四条 lane？ 那多伦多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宽一点的有6条道，对吧？可能美国旧金山、洛杉矶可能有8条道，一个方向有8条 lane 的这种。所以当一个负面的思维进来的时候，它会什么？正面思想，只要思维进来，它就什么？它就像开道路一样，在你的大脑子里面开路。你越多的思想负面，它就越什么？开路就越宽，然后呢，就越平坦，你就越容易走上去。那正面思维也是一样，一个正面的思想进来之后，它也会开出一条路，正面的思维的一条路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就为什么我怎么那么喜欢？或者那么容易的就进入了一个负面的思维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那条路呢已经修得太好了，修得太习惯了，修得太宽大了，修得太容易了。你一开车一上就上到那条路上去了，然后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回不来了，甚至最后呢掉到一个深沟的里面上不来。那正面也是一样，当我们思维改变的时候，当一些正面的思维进来的时候，你也在开这条道路，越开越通畅，以至于啊，你都无法进入负面思维了。因为负面的思维，你上面摆了一个什么？摆了一个，挂了一个牌子，禁行，正在什么？正在施工，禁止通行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思维模式改变呢，就要在我们的负面思维那儿挂一个大牌子，禁止通行。此路不通，阿门。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告诉他此路不通。今天我们在哪里？在一个正面思维的里面，在一个得胜里面，在一个兴盛里面，在一个富足里面，在一个强壮里面、健康里面。这是2026年我们要来进入的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。为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去年的这个圣诞节期间，我的儿子回来啊，今天早上我把儿子送走了，心中好是不舍呀，呵呵，宝贝儿子啊，今天早上送他去飞机啊，回到科罗纳。那我儿子在家期间呢，那他开车啊，他就去列治文，我不让他去开车去啊，我觉得他车技不太行，那 park and ride。 然后呢在坐 bus 呢去列治文，他跟朋友去玩，然后呢结果他回来之后把车开回来了。那一天正好我主日一般是开那辆车，我一看，哎，上面贴了一个什么一个单子，上面一看罚款86块钱。我说我开始以为哈，你说在这个 Park and Ride 如果没有买票的话，我以为罚30块钱就可以了。我真没想到现在都这么狠了吗？一开始什么就是这是98块钱，如果你一周之内付的话呢，付86块钱。那我一看，哎呀，那赶紧付吧，对不对？一周之后就98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想等一下，你知道我这性格比较急啊。我说一件事情把它做这个结束之后就不想它了，就过去了。但是我在里面觉得不行，不能这样，我得问一下。我回头我就找我的儿子问，哎，我说儿子啊，那个你我是跟你说要买票是吧？你是没有买票吗？哎，他说我买票了呀。我说那我说，哎，那我查查你的信用卡记录，因为他跟我联名信用卡嘛。我说查你的信用卡记录，一查我没看到你买票啊。啊，他说我是用什么硬币买的。我说啊，用硬币买的。然后他说呢，在买票的过程中呢，人家问他要不要 receipt， 他选择了 no receipt。我想用硬币买又没有 receipt， 我看这死无对证啊。有信用卡我还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收据，这啥也没有。我想，哎呀，那我就付掉算了。但是我里面还是不能这么想，我说不行。因为我以前我就付掉算了。就认了，对吧？反正我也没有证据。但我在里面不行，嗯，我这个我要试一下。我从来没有 repeal， 我从来没有申诉过对任何的罚单，我基本都是付了就算了。但这一次我里面不一样了。哎，我里面说，哎，我要改变我的思维模式。既然我的儿子说他已经把这个钱付了，我就要相信我的儿子。那我就要去什么找那家公司，知道为什么要给我贴一张罚单呢？哎，我里面的思维开始改变了，正面的思维什么？哎，我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我们的错，其实开始我一直认为是我的儿子给忘了买票了。其实我还不太相信我的儿子，因为那个年纪轻嘛，我总觉得做事会毛毛草草。但是我儿子说的很确定，结果第二天的星期一呢，哎，我就开始处理这个事情。你像嘛，去 repeal 也不简单哈，还要找那个电话也没找着。哎，在网上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 chart， 可以那什么，去那种叫 charting 啊，可以跟他对话，在网上对话，不是电话，因为找不到那个电话号码啊。结果我就找到他了，然后跟他讲啊，这个 notice 啊 ticket 呀、啊，然后他说没关系啊，如果你认为已经付了的话呢，我给你查一查，我查一查我的后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。然后告诉他我的车牌号码，他就查了一下，他说，哎，我发现呢你的记录了，你确实是付了钱了。然后说好，现在我就把它给你 cancel 掉。哇，我很感恩哈，就是说我当我思维改变的时候，一个正面积极的思维，哎，我能把这个钱要回来，如果是他们的错的话，对不对？思维在什么，在改变的过程，不接受这些什么负面的，不接受什么这世界的毒打。有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犯这种错误，但这种错误呢，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，也需要去处理一下。但是我真是第一次见到，既然已经付了，为什么还有罚单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感恩，让我思维改变了，我相信会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结果，我就愿意去什么，愿意去申诉了。我以前从来没有。所以感谢主啊！今年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啊，让我们看到，哎，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虽然看起来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但这个负面的事件，我接到一个罚单。那怎么把它正面的去想呢？哎，积极的什么什么，这个罚单呢可以被 cancel 掉，可以被拿掉。这就是什么一个思维的一个转换。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，你没有办法不遇到这些负面的事件。有时候什么叫做树欲静而什么风不止，我们想平安无事，那罚单它就突然间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平安无事，那夫妻突然间吵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都是什么，都是一些负面的事件。但是呢， 在神那边呢都有完美的解决的方案。所以这里面我们的思维要改变，不让这些负面的思维在我的里面深耕啊，开路啊。任何的负面，今天我们的大脑一处理，经过这个全新的思维模式，这个负面要变成什么？变成正面，罚款变成取消了。这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所以感谢主，负面的事情可以很大很大，可能是身体的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怎么想？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健康就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身上，它要彰显出来，把负面呢变成正面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，那这种改变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从向外求到由内涌流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特别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。是不是向外求？就觉得我是贫穷的，我是有病的，我是无能的，我是没有智慧的，所以我要向外面去求，神啊帮助我吧，主啊你来怎么怎么样，哇我求一个什么，求一个医治，我求一个财富，我等到向外面去求。那今天呢这个思维模式的改变叫做从内往外的一个涌流，这是一种啊巨大的一种改变。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啊，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都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，我觉得这一个信息呢要更深的进入到教会的里面。这个撒玛利亚这一个妇人，她去打水，那她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一个晌午正午的时候。为什么她在那么烈日炎炎之下来打水呢？因为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妇人。她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跟她同居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丈夫。就这一个女人有多少个男人啊？有六个。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有可能是她抛弃了这些男人，也可能是男人抛弃了她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在那个时代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男人拒绝了和抛弃了这个女人。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被拒绝、被伤害、被抛弃，那这女人的心中会怎么样？受了什么很多的伤害？可能她被人指指点点，说这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，甚至说她是一个淫乱的女人。所以她在中午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来打水。那个时代人都是早晨的时候啊，天气凉爽的时候到这井边来打水。那这个女人她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，正好遇到了谁呀？正好遇到了耶稣。你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，她这边来了，这边就有耶稣在这里等着她。这是一什么？是一次美丽的邂逅。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就在那一个井旁，他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约会。耶稣来到这个井旁，为了来等候这一位女子，这位心中满了伤痛、伤痕累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心不知道碎过多少次的女人，满脸都是羞耻、羞愧。他来到这里，他遇见了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，这里面呢，当耶稣看到她的时候，问问大家，耶稣是什么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女人？耶稣是什么眼光？怜悯、爱的一个眼光。那些村子里的人都是什么眼光？指指点点的眼光啊！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。你知道吗？爱如千家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我们是不是一个什么充满爱的教会？我们不是什么指指点点，而是什么，在我们的里面来爱、来怜悯、来恩待，这是我们的教会。对，耶稣看到这个女人，他心中充满了什么，涌出来。大家能够想象吗？耶稣看着这个女人， 他里面涌出来全都是爱，他看到他就爱他，而且是深深的爱他。我常常来想象耶稣的眼光，在他看向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里面涌流着何等大的一种爱怜呢？你能想象吗？想象一下，耶稣看到你我的时候，他的里面是什么？没有一丝一毫的责备。如果今天早晨你又打吵架了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你不要以为今天神会什么，会在这里来审判你，不是，只是我担当你一切的罪，但是我看到你在罪中的受伤，我心中充满了怜爱。神不愿意我们犯罪，因为犯罪首先伤害的是谁呀？就是我们自己。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来缠裹我们的伤处。所以耶稣看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怜悯，止不住的涌流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不管你有多少的伤痛，但在心中有多少的落寂，多少的沮丧，多少的灰心，2026年今天我们要来改写这一切。我不再看到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，我不要看到别人对我的冷嘲热讽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到耶稣对我的慈爱怜悯向我涌流。所以这就是这一个耶稣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他跟世界的人完全的不一样，这一位慈爱的主跟世人完全的不同，他的心中充满了爱，他要来帮助这个女人，爱这个女人。所以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吧。耶稣用了一个字，什么？请。这是一个放低一个姿态，那么越是高位的人越怎么样？越会谦卑，越是觉得自己卑微的人越会显出那一个高傲。耶稣是神来到人间，道成肉身，神在肉身显现，他却如此的谦卑，去向一个女人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非常谦卑的一个姿态。他充满了慈爱怜悯，内心又充满了什么？温柔谦卑。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，伟大的耶稣，如此的圣洁，如此的美丽，让我们为之倾倒，为他而陶醉。所以感谢主，这里面主耶稣主动发出了一个邀请，一个对话，开始了一个对话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很震惊，说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你是个犹太人，那这个两民族是有仇的，为什么你要跟我要水呢？他都不能够理解。这时候耶稣对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啊？耶稣是不是真正的想要喝水呢？耶稣是不是真正的口渴呢？不是，他想要什么？他想给水喝，他不是什么要水，他是要给水。他给这撒玛利亚妇人水喝，他说你就知道神的恩赐。如果我们今天是我们每个人在座，我们都知道了神的什么？神的恩典，神的恩赐，我们也知道了耶稣是谁。所以今天呢，耶稣正在什么给我们活水。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必早给了，早早的，快快的。你看到耶稣的心情吗？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耶稣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耶稣的里面涌流着活水呀、啊、他把这个活水给谁呀、啊、给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他迫不及待要给出来，我早就给你了。所以这就是耶稣的内心的世界，多么的美丽。他来到这个世界没有求任何一样东西向我们，完全的给予，给予再给予。这就是耶稣。我们下面再看，那这时候耶稣呢有一个回答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。那这里面说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着水的怎么样？还要再渴。这指的是什么水呀？井里的水，对不对？说这个水喝完了呢还得渴，你要不断的回到那个井边去打水，去打水，去打水。你喝了这个水呢还会渴，还要再回来，再回来。这就是世界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人生，人的生活。这一个水永远解不了我真正的渴。这个水可以代表什么？可以代表你心中向往的爱情，你的爱好，你对财富的渴求，人际的关系，身体的健康，事业的成就，名声地位，都可以说这么，这井里的水代表了这一些。如果问一下今天赚多少钱了，你就会觉得满意了。每个人的回答可能不尽相同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数字？你说我要有这个钱我就满足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，我这个兜里揣的是什么？$20,000，2000年的时候，只有$20。我说：“哎呀，有一天我能有$100,000的时候，那多好啊！”但是是不是可能很快就达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说：“哎呀，那什么$500,000多好啊！”有时候想：“哎呀，如果有100万加币该多好了。”你知道吗？我不会因为我的财富的增加而满足，只是什么？胃口会怎么样？越来越大。越有钱的人会越觉得怎么样？自己需要更多的钱。要像你像我这样，我不需要太多的钱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小嘛，少就不需要太多。哎，发现这个配备账单可以了。可是你看有钱人会怎么样？哇，买下一个海岛。买下一个私人飞机，买下一个什么游艇，哇，这得多少钱呢，对不对？永远也没有尽头。这世界的水就是这样。当你拥有了一个，买了一个大房子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没住几个月就嘛，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。这就是世界，永远都不能真正的解我们心中的饥渴。但有人寻求爱情。哇，结果心心念念嫁了一个老公，出了一段，那生活一段时间，突然发现没找到爱情，过两天那爱情的小火苗怎么样熄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要再找吗？再换一个吗？每换一次，一次的受伤。今天人真正能不能在夫妻关系中得到完全的满足呢？结过婚的人都知道，真的很难。我可能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这个太太太让我满足了，完全什么那么都不满足，这是不太现实的。那当然我很感恩哈，我的太太，她能给我她能给的一切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但是我心中有一些地方呢，却只有神可以来填满，人更深的那一个渴慕。世界上的水，喝了还要再渴。这里耶稣说，我要赐给你一种水，这种水叫做活水。这种水什么不一样，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怎么样呢？大家说什么？就永远都不再渴。哇，这什么水呀？哇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听说，哎呀太好了，我就要这种水，一个永远不渴的水。大家想不想要啊？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永远不再渴了。我要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个水会怎么样？不在外面的一个井里了。你看这水的什么位置改变了。如果这个井在我的外面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不断的去什么？去什么打这个水。打水累不累啊？很累的。放下一个什么一个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过水啊？谁家里小时候家里有井呢？我把那个桶放下去，然后那么电视剧里面看过，我也没有这么打过啊。摇那个什么，摇那个把子，把那个水什么，把那个水打上来。 然后再扛着一个水罐子，这个女人再走到回到她的家中，这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。但在这里面不一样了，主耶稣说什么？这个水不在了，位置改变了，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改变了，这个水不在什么？不在井里面了。说我要在哪里啊？我赐的水是在哪里？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心中，在你内心的深处，给你放上那么一桶水，不是一桶水了，放个什么？放了一个泉源，它成了一个泉源，永不止息的泉源。我们很喜欢讲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为什么它可以永不止息啊？因为它是那一个泉源，它可以在里面不断的涌流，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。说我赐的水怎么样，在那里头成为泉，一直在涌流涌流涌流。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水啊？什么样的水能一直涌流啊？这个水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源头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既然主耶稣基督啊，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那么多的周章，借着他的什么降生，借着他的钉死十架，借着他的被埋，借着他的复活重生了我们，然后借着圣灵的降临，那主耶稣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，然后呢，他完成一件终极的事情。主耶稣要做什么？他要什么？他要进入到你我的里面，进入到这个撒玛利人亚撒玛利亚妇人的里面，他自己要在我的里头成为那一个泉源，与我联合在一起，在我里面涌流着一个泉源。这是耶稣，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永远都不干涸，永远供应我们一切。我们看一下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很喜欢这节经文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这里面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哪里啊？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他说耶稣在哪里啊？就住在哪里？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心里，他不在外面遥远的地方。这是今天我们思维改变的一个地方。耶稣在不在天上？在天上。也在哪里？也在我的里面。在天上我在基督里，在地上基督在我里面。我在地上代表着基督，跟他一同作王掌权。所以说这里面是基督因我们的信，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是有根基的。这个爱不是什么？不是肉体的爱、情欲的爱、血气的爱，爱着爱着就爱不下去了，爱着爱着就打起来了。这人世间就是因爱生恨，特别的多。大部分的夫妻的谋杀案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丈夫干的。一看这个老婆被杀了，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谁？就是她老公。为什么？因为爱呢，才可以生出那么那种恨，那种恨爱深，恨呢更大。所以你们看到什么？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们的爱心建立在哪里啊？根基在哪里啊？在基督的内住里面，在我的里面。我特别喜欢恢复本的这一个翻译，非常的好。他说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。耶稣怎么样？住到什么？住到咱家里来了，我灵的家，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在我里面安家了，住在我的新房里面安家，再也不走了，一次性的入住，永远都不离开，买了一个什么单程车票，永远不走了，就住在我的里面。他为什么这么喜欢住在我里面呢？大家说为什么？太爱我们了，就这么喜悦我们，就这么的爱我们，就想永远永远永远把我们这个心呢当成他的家，跟我们永远的联合，永远的住在一起。 这才是什么伟大的爱情。我常常说二十四小时七天呢，每分每秒都要与我们同在。你看神的爱何等的炙热呢，何等的热烈呢，比人间的爱呀更加的火热，好像这爱情像烈火一样，大水不能熄灭，重水也不能淹没。这是耶和华的烈焰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爱我们，不在外面爱我们，到里面来爱了，永远的爱我们，这才叫永远的爱。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所以感谢主，安家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在爱里面生根立基。Be rooted， 在爱里面生根，然后在什么，在这里面来建造。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永留着他的爱，医治我们破碎伤心的心。让我们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里面所有的受伤，所有的痛苦，你我今天中里面所有的受伤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沮丧，所有的被人遗弃，所有被人拒绝的伤害，他都在我的里面永留着医治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，我很喜欢这个图片。最讲到这一位什么坐在宝座上，什么就是基督。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里面讲到耶稣什么，说我是什么，说我是你的温柔，我是你的谦卑，我是你的恩慈，你的圣洁，你的真理，你的道路，你的生命，你的和平，你的智慧，你的忍耐，我是你的公义，你的良善，你的力量，你的大能，你的爱，你的喜乐，你的盼望，你的圣洁，你的得胜。他在我的里面，他成为了我的得胜，他成了我的圣洁，他成了我的公义，他成了我的力量。所有的一切都在哪里，在基督里。然后呢，基督住在我里面，与我联合在一起，然后呢涌流出来，源源不断的，永不止息的，丰丰富富的，怎么样流淌出来。这就是因为耶稣他住在我的里面。今天你有缺乏吗？我们不是在外面求求主啊，给我点这个吧，给我点那个吧，已经全都怎么样了，叫做 built in 了，像你的手机一样，你买了手机之后里面 built in 了什么操作系统，Built in 了好多小程序， Built in 了 GPS， 把它知道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 Built in 了许多的功能，这所有的一切今天都怎么样，都在你我的里面。2026年爱如千家，让我们转换一种思维的模式。我们以前总觉得基督在外面，觉得非常的遥远，高高在上，我真想把什么把耶稣给拉下来，好不好跟他什么祷告，我总觉得他听不见我的声音，太遥远了，我要声嘶力竭，我要这就要进食，我要做很多的事情去吸引他的注意力，要不然他听不到我的祷告。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，神不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的行为不好，因为我还不够努力，我还不太属灵，所以耶稣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他不知道我的痛苦。耶稣知道，一切都知道。今天所有的丰盛都在哪里啊？都在我们的里面，所有这一切的丰盛全都在哪里，都在我的里面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个泉源不断的涌流。今天不管你缺什么，你想你缺什么，有人缺的是健康，让健康来涌流，有人缺少财富，让财富来涌流，就在你的里面已经有了，在这个地方。因他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，耶稣做成了个富足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一切都在什么，是你方向性的改变。今天我最大的，今天这个信息啊，我就希望大家记住一个点， 不是在外面苦苦的哀求，而是知道什么？借着基督的内住，住在我的里面。神已经把他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了，所以都在我的里面。我要什么？来使用它，让它涌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。那这是我们今年呢要来改变的一种观念。你说怎么涌流啊？宣告我是健康的，就是在涌流；宣告我是富足的，就是在涌流。就是什么？这一个改变在哪里？就在你的那个高速公路，在你的思维的层面，你建立什么样的脑连线？如果你认为我就是贫穷的，思想都让在贫穷的里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靠自己的打拼，那你就会怎么样？你的思想就在那条路上走，走着走着遇到很多的风险，贫穷就会什么？就会来到。但今天我们这个新的一个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？哇，主耶稣在我的里面，他是富足的，他拥有一切的产业都与我来共享，我就是富足的，他正是机会在我的生命中出现，我前方的道路经常会出现好事情，他的富足彰显在我的身上，不是我的富足，而他的富足彰显在我的身上，彰显在我的家中。所以我们来宣告什么？基督的富足正涌流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也是富足的，因为我跟他联合在一起，我是他生命的彰显。当你宣告的时候，当你的思维被改变的时候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是兴盛的。所以当问题来临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反应就是不一样了。一件事情来到了，神必定会有什么很好的方式来解决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思维的改变。我特别的感恩神在我们家有非常非常大的祝福，特别这次我的儿子回来，特别特别的感恩。我的儿子，我真的无法想象他这种改变是一种巨大的，那种对我和白铁那个态度啊，我真的可以说呀，真是暖男呢，太暖了。今天早上离家的时候还亲了他妈一口。今天我送他到机场，我没有下车啊，他伸出手来跟我什么，跟我这样握一下拳头。就是没有说，我记得以前他就抬头就走了。不跟你打个招呼，下车了，好了，走了。哎，他还说伸过手来跟我握一下。哎，我就看着我的儿子，我就觉得我都不认识他了。一个男孩子怎么那么温柔啊？跟我跟白雪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。啊，这次在学校里面的成绩也让我很震惊。啊，有五门课，一门得了78分，是个选修课，剩下都是80分以上，3个85分，1个82分。我看到他的成绩我都很震惊，作为一个什么天天打游戏的人，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啊，能拿到这个成绩我都已经很震惊了。我看到了神在他身上这种翻天地覆的改变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我的儿子以前啊，对我们不理不睬的那种傲慢的态度完全的改变。我们常常宣告我们的孩子，这次我们还跟他一起查经，活着就是基督，主在你的里面活着。所以我们真的感恩，我们一定要正面积极。你像我以前的我那个儿子，哇，真的，你如果从负面想的话，那个儿子简直没办法弄了，天天打游戏不学习，数学成绩75分，高中的时候啊，拿到一个 C。一点，整个在高中啊，到12年级、11年级，完全的不学习，天天回来没有作业，什么都没有，天天在家里打游戏。但是神呢，却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其实我们不断的宣告，这个孩子是大蒙祝福的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是蒙神喜悦的，这个孩子是个努力学习的，这个孩子是一个得胜的孩子。我们拒绝在我们的里面形成什么负面的思想，而是用话语来创造他的未来， 宣告这个孩子就是有成就的，就是听话懂事的，就是懂得努力学习的。就这次真的让我们很感恩，这个孩子一个人呢没人管他了，到大学我们就担心他什么，会想哎呀会不会昏天黑地的打游戏呢，结果没有，哎，早晨八点钟的课还能去上课，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恩。这种思维模式的转换真正的改变了你的人生，它是一种底层的改变，不是那种外面的改变，外面的改变就是个知识啊。今天你听说哎呀开封不是讲了这个信息也改变，哎呀讲的也挺好的，然后把它放下了，那就带不来任何的改变，知识不能带来改变。只有什么才能改变呢？它这个知识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你的底层逻辑，从那意识层面进入到那潜意识的层面。哎，你一想这个事儿，事儿一出现的时候，立刻怎么想到什么？想到好的结果，而不被眼前这种感觉、这种眼见所影响。你看到一个疾病来了，哇，我今天相信什么？相信的是健康。一个问题出现了，我相信它解决的答案。所以我们永远不是盯着问题，而盯着什么？哇，那里有个解决的方案，就已经在那一个地方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爱主心下，我们进入这种什么思维模式的转换。我们永远都是正面的。所以我特别的祷告，在2026年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思想中，没有一个想法什么是负面的。来了之后告诉他什么？禁止通行，此路不通。我们看到的什么？在信心的里面看到了神完美的解决方案，甚至要更好。所有的这种征战，所有的挑战，都是我们的战利品，都是神让我们经历一个得胜。所以我特别喜欢什么？基督是我的得胜，这个得胜在我的里面来涌流。我们不能一个难处我们就经历一个得胜。说这种思维是怎么出来的？思维模式的转换是借着每一个难处给你训练出来的。我们不是说2020年没有难处，而是2020年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难处，是正面思维呢还是负面思维呢？是靠我肉体的努力呢，还是靠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涌流出大能呢？这是两种方式。你靠的是耶稣呢，还是靠着自己的那些努力呢？底层的逻辑改变了。所以我现在啊，我每天都跟自己说话，每天都跟自己说，主耶稣在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就是得胜，所以我正经历了得胜，我会在每一件事情上得胜，把我的身体就是健康的，虽然可能今天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，但它都是假象，基督的健康在我里面涌流涌流涌流，供应到我的每一个每一滴血，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器官，甚至每一根头发里面都涌流着他的健康，所以我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兴盛。这股兴盛的力量，强大的力量正在那里面涌流出来，从基督的健康里面涌流到你的每一根血管，你的心脏，你的肺，你的肝，你的胆。你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，让我们这个振奋的一个一个报告。我们姚爱弟的弟弟啊，他在前段时间在我们这边啊，他得的是什么呀？得的是一个肺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癌症，他切了三次了，已经肺已经切了三次。然后呢，那里面有个结节啊，一直的化疗什么都消失不了。他在我们当中五个月的时间，好多人为他祷告，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也觉知信了耶稣。然后这次回来，回到上海，他在这边待了五个月。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去医院做 CT 的检查。他还给我发来了那个报告，跟五个月前的报告比较，说那里面的那个结节呀，肺部那个结节完全的消失。我看到那个医学的报告没有了，以前化疗放疗都在那个地方，结果怎么样？ 五个月在这边回去之后完全消失。他说那医生都震惊了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神的力量啊，太大了，这健康的力量就在那里来运行。信仰的力量多么的巨大，就不要小瞧这些事情，大胆的来相信，这健康正在涌流，就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不是吗？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更年期。”我们说什么？没有更年期，只有什么？只有更年轻。不相信更年期，有人说男的还有更年期，没有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不相信这个东西。男女都没有更年期，只有什么更年轻。哈利路亚。这就是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健康永留在我的全身。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，耶稣健康吗我们就健康，耶稣喜乐吗我们就喜乐，因为他有喜乐的江河在我里面涌流，有平安的江河在我里面涌流出来，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任凭我都要来经历这一切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那这一个点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就是我们是新造的人。那全新的生命啊，不再有任何的缺乏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住进来了，带着万有的丰盛住到我里面来了。基督是那一个源头，他在哪里啊？住在我的里面，他与我联合在一起，在我的里面源源不断的涌流着什么爱呀、光、智慧、权柄、能力、健康、富足、喜乐、平安。你可以内美，我们刚才也那个图画里面有好多。我们今天人生中所需要的一切，它的源头都在哪里？都在哪里？都在基督那里。而基督在哪里呢？基督在我里面。所以你不再需要什么向外面去求。耶稣已经住进来了，不要舍近去求远了，因为他已经在哪里了？就在我的里面了。不需要跑那么老远，所以我常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就住在我里面，晚上我随时随地可以跟你说话，我不需要大声的去呼喊，我只是小声的跟你说话就可以了。他永远是 available 的，不像我们今天打电话，前段时间给泰勒斯打电话，哎呀占线，给这个打电话占线，这样的世界上这些东西，你哪一个 service 做什么占线，一等15分钟20分钟排队去吧。但这一个什么叫做什么专线，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 personal 住在你的里面，他跟你是什么专线，随时拿起电话他就在那里等着，一天不跟耶稣说话。我觉得耶稣多么的渴望与我们说话，多么愿意跟我们来交流呢，因为他有太多的东西要什么要涌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当我们的思维模式转换了，当你的思维跟他一连接上，他里面的那所有的一切的丰盛就来涌流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不去思想，他就无法涌流，是我们的思维。我天天想那些负面的时候还能不能涌流呢？涌流不了了。神在光中，我们也在光中，光与光怎么样相交，它就可以涌流。如果我们天天在黑暗里面，在那个负面思维的高速路上狂奔，神在不在那个地方啊？神不在那个黑暗的地方，神不在那个负面的地方，神在哪里啊？神在光明中。我们是什么光明之子，我们深深知道他在我的里面，哎，我来思想他的所有的丰盛。当我们一思想这些光明的圣洁的公义的所有的美好的时候，就跟他怎么样，跟他连在一起，所有的一切都什么都可以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涌流在你的身上，还什么涌流在你家人的身上，涌流在你朋友的身上，涌流在你家族的身上。你要成为你整个家族的祝福，整个公司的祝福，你的朋友圈的一个祝福，就是你涌流吧，活水来涌流，永不枯竭，永远都不再渴了，让它来涌流。 对，不太需要向外求，不是那个方向一定要改变，就不在什么在我的外面，而在我的里面，这是一种巨大的思维改变，一下子就觉得与神亲近了。你已经在里面拥有了，让这一切的丰盛从你里面怎么样涌流出来，方向不是从外面要进来，而从里面涌流出去，思维的转换。2026年，如果咱们能把这个思维转换过来，把每一个人得何等的丰盛啊，你的家得何等的蒙福啊，你的身体得怎样的健康啊。所以我特别的感恩，今年就是来改变这个思维。好，我们再下面看一个图片啊，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，就是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我是那一个葡萄树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枝子。这个葡萄树里面有什么呀？涌流着这个枝子所需要的一切的生命所必须的一切的营养，全到这个树中。我们是一个枝子，然后呢，跟基督呢联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生命共同体有点熟这个词儿是吧？那是一个生命的共同，同样的一个生命，涌流在基督里的生命，同样也供应到哪里？供应到枝子的里面。我们跟基督连上了，他的大能的生命涌流到哪里？枝子的里面，涌流到你我的里面。当我们跟他联合的时候，这个枝子会怎么样？越来越粗壮，越来越强壮。这个枝子会什么？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实出来，健康的果实，平安的果实，喜乐的果实，富足的果实，人际关系美好的果实，夫妻和谐的果实，子女蒙福的果实，一个一个的果实呢都要结出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一定要连接呢？因为什么？它里面在涌流着生命。我特别喜欢这一个树和枝子，这个树是不断生长的一棵树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个树是一个参天大树，永远无限制的在生长。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连接在，都生出一个新的枝条，然后开始什么？开始结果子，多么美好的画面！神永远是动态的。今天我讲到活水的涌流，是吧？是活的，这葡萄树和枝子也是活的。信仰不是死的，它不是一个知识一个道理，它是一个生命，有活泼的生命力，你要让它涌流，让它流动。所以说信我的人，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说跟我连接的，他的生命会结出累累的硕果，都是活动的，都是活泼的，都是有生命力的。2026年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果实，这就是你的2026年。我们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的家族里面，在你的公司里面，都会结出这一粒一粒的果子。在我们2026年的爱主全家的教会，也要结出什么丰盛的果实。因为有基督成为这一切的供应。那这枝子在活谁呀？活什么？在活着基督的生命。这个枝子怎么样？借着果子来彰显着基督的生命，来传扬着这基督的生命，来荣耀着这基督的生命。我们与基督完完全全的联合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棵树。所以感谢主，